开悟也只供自己用，能开悟的拿起开悟的那把钥匙，能打得开的那个每一个人的那个使药入手点也不一样的。那么你必须用你自己有的东西去借努力去做修行，在那个地方慢慢的走出自己美好的人生路来。那么我们说这是别境在这里完成，但是它是透过定而来的，是透过坚毅而来，是透过他愿意坚持不断努力而来的。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说，富兰克林自传里头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他写完了他的传记，在他的前面序言里头他一开始这么讲的啊，他说我觉得人生啊，每一个人造化都不相同，但是人生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去赚一些钱，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要记得要节省的用，大方的跟别人分享，最后拍拍手离开他。你知道富兰克林他是从印刷剪制办报纸，最后成为一个大报，最后把这个大报卖掉，用这个钱出使法国去游说法国来这个帮助他们独立的这样一位他们的先贤呢。不要以为说佛法的这样子的智慧只有佛法佛经里头才有，我们看到人家这样子的人也值得我们赞叹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观音普贤都一样啊，世智也是一样。你像观世音菩萨来我们人间做什么啊？三十二印啊，闻声救助，是不是？三十二印，十四种无畏，各种大家害怕退缩的事情，他还是会到第一线去帮助你。所以他并没有说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只是帮助所有的有情众生，如此而已啊。所以了解到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一个人的精进以及坚毅度及刻苦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一个坚毅安定的人他有掌控感，经营事业一定要有掌控感。哪一个人你经营任何一个事业，你是从商也好做企业管理经营也好，你要有掌控感，你要对这些资讯完全的了解，但发展的趋势市场的变化要有掌控感，你要有这个信心也要有这个把握。但是你对你的家庭也必须有这个掌控感，也要有这个信心也要有这个智慧，否则还是就是不行。那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修行里头也是要有掌控感，有这个把握，我们知道我学些什么东西，走出走我自己应该有的路。那么这些掌控感其实就佛法来讲的话，就是能做所做，能以所的问题。一个人随着因缘自己去做叫能做。最近有这个报纸上新闻或者是电视上他讨论说，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跑到这个澳洲去当台劳去了，我看了大不以为然。我觉得去那里啊，为了旅游打工也好，或纯粹去那里边读书边打工也好，或纯粹去那里打工也好，有什么不对呢？多了一点经验，多了一点这个的了解，用一点智慧就可以在那看到我怎么去走我的路，发展出我这个工作上的触须，这有什么不对呢？我看了，我觉得这整个舆论的讨论有点走样。那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去当建筑工好像也不对了，要不然就很他觉得很委屈了啊。那我刚开始就拿了一把撑子做四十斤的拔拉行李，那这个东西也变成牢了，这个牢是什么牢呢？不对。 我觉得有去工作反而是一个人振奋，愿意去投注在那个地方去尝试，反而启发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智慧啊，开启了他新的希望，而且磨练了更多的智慧。只要他有坚毅有目标，只要他懂得这五个因素，欲、圣洁、念、定、慧，他要去走他自己的人生没什么不好。那么打工也好啊，不去工作留在家里，在你颓废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啊。以我现在啊实际的了解，有好多父母亲为自己的小孩子不出去工作真的大伤脑筋呢，请叫他出去工作他不肯啊，叫他做什么他不肯，他说你有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啊，每一个人都想着都希望有一个喜欢的工作啊。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话也是真心话，你不要千万不要等到阿弥陀佛打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然后等着你去，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极乐世界一定是你打开了你自己以后，你看了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净土的四尘土里头，为什么最接近我们的这层土叫凡圣同居土呢？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净土，这是凡圣同居土，是不是？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上，虽然我还有一点余习，所以将来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怀抱的那个世界里头，我方便有余土，还有一点余习，我到那里再去修，然后修了也是一样，在极乐世界那边的所有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他们每天在极乐世界的一天，每天不是地球，不是我们娑婆世界，都要怎么样顺着妙法到十方诸佛的佛土去供养那个佛土的教主。所以我常常我读到这里常常觉得，为什么今天来听讲的这么多佛弟子看起来都很面善，哦，原来我们大家都是从极乐世界那边来，这用衣格这个拿着这个生命之华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我们来这里成就的，在这里喜乐的，你知道吗？在这里成就的，然后最后啊，叫十报庄严土，成就这个十报庄严土，然后再进入那个啊如来法界的常寂光净土。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进程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凡圣同居土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在那个地方去成为他，用他的因缘来作为他的觉者，作为一个觉悟圆满的人，那我们说他所作圆满，所以能做所作多圆满，那才对啊。所以一个坚毅的人呢，他会把种种的挫败挑战或困难视为一种磨练，视为一个人生生活当中很自然有的东西。在我作为一个这个心理学的研究者，以及我在做助人悟谈的过程当中，老师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碰到了一些难题，碰到一些挫折，他心里头欢喜甘愿，欢喜甘愿的去看清楚他，把他接过来看清楚他，接纳他，看清楚他，了解他，然后设法解决他。这个人他会智慧增长，他的人生会累积更多的这个成功的经验，他的智慧会越来越大。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只要看到一点东西他就觉得啊不心甘情愿，或者埋怨，或者想逃避。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坚毅安定的人，他不是逃避的，他是啊心很安定的，一直在面对着他自己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那我们来看看安定的心在我们整个信仰上啊，我们的坚毅 这在我们的信仰上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在我们学佛，在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历程当中，一个人笃信那佛法，笃信那佛的教法，他愿意长期的在这个地方努力，愿意闻，愿意思，愿意修，愿意不断的读经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慢慢去走。那么愿意这样子的去努力的这样子的人，我们说这个人是笃行啊，是很踏实啊，这个有实践力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坚毅的，心也是安定的，你说对不对？可是这个安定的人，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宗教信仰的一些研究上，有一位心理学家叫马库隆，这个人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大规模的找了到几十万个人的这个对象呢来做调查，他做出来的调查是这样子的，他发现呢，就是信仰笃实的人，他的参与率就当然就比较高，他每一个礼拜原则上一定会去啊参加他应该有的聚会，或者是参加他有的修行，哦，不管任何一个宗教。那么能够啊这个坚毅的这样做下去，那他的参与率就比较高。参与率高的人原则上是一个礼拜都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次会去参与的。结果他调查出来了以后，这些人显然比较健康，不止比较健康，他们的死亡率也比较低。马库隆的调查是死亡率比一般平均数啊，他低30%，每一个年龄层的死亡率都比较低。那么有一个人的这个叫索伯，这样一个人啊，叫 Strawbridge 这个人。这个人呢，他从1965年到1994年花了30年的时间来追踪宗教笃实信仰在这上面下功夫的这些人，也是各种不同宗教，他的发现里头也一样提到的，就是他们的健康情形比较好，而且他的答案是他的死亡率比一般的人啊，每一个年龄层一般的人比较的话，它是少36%。我们看到后来把这些东西研究了以后，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愿意去笃实精进去信仰的这些人啊，安定的心做信仰的人，我们还发现他什么呢？高血压的几率少40%，情绪比较好，低忧郁。笃实在信仰的人情绪比较好，低忧郁。第三，免疫力比较高啊。那么他这个免疫力好的时候，免疫蛋白比较好的时候，那抵抗这个病毒呢都会比较好，那么当然健康的进行就会比较好，花在医院的时间比较少，他们比较少生病，住院的时间呢比较短，他们比较愿意去从事健康啊有益健康的一些运动或行为，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较愿意让自己的作息啦、生活啦、啊饮食啦，他比较会注意；没信仰的人反而比较不注意。较能感知这个社会支持，没信仰的笃行力比较好的人，他比较会啊这个。社会支持跟别人之间的互动有比较好的比较温馨。你看看哈，一个人哈，他都不跟人家打招呼啊，不跟人家来往啊。如果你办公室里头你碰到这样一个人，或者是你生活环境里头有这么样一个人，你看他你跟他打招呼连理你都不理你哈，有时候碰到了以后你反而觉得是不是他看我怎么样，那你就太没有信心了。你要知道，他就是那种啊社会支持很差的 感应力很差的人，你只要知道说你跟他打招呼，他也不会给你怎么样，那么你就笑笑的跟他点点头啊，他会偷偷的用眼睛看你一下，那你就走过去，他没有给你回报也没关系，你就把他当作布施就好了。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人实在是哈不通人情，我每次给他打招呼，你连不睬我啊，不睬我，狗都逃，然后觉得心里面好像很愤怒这样，那你是错的，你还要继续下去。也就是人的，我们发现这个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信仰上，他的坚持度比较好的人啊，他的死亡率比较低，血压真的是比啊平均起来啊，这个高血压的比例呢，那么比别人要少40%，低忧郁啊，情绪比较好，免疫力比较好，那么在医院里头花的时间比较少，看病的时间也当然生病的时间也比较少，比较愿意去做健康的行为，那么叫比较能够感知到社会的支持，所以这很有意思。哎，我看过一篇报告，是丹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他说那个很笃信宗教去实践啊，很踏实去实践的这样一个人哈，他的心理上真正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比较在他的脑子里头，他在他的心智里头，他形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叫基模啊，叫 schemas 啊。这我们去思考事情、看事情，是用我这个基模去同化一件事情，把它纳进来。纳进来以后，跟我过去有的经验以及我的理性思维把它融在一起以后，我才看出了正确的回应方法。但是他说，一个笃实的宗教的信仰者，他比较有好的啊，那么这个把这个所碰到的挫折、困难、困境同化到他的这个基模里头来，去消化他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消化这些东西，也就能够产生更多的智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在学习心理学上是完全讲得通的。你有这样一个比较笃信的态度，就会产生这个效果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谈到所谓安定的心的本身，我们就会产生啊有很好的调适能力啊。佛教的信仰就建立在这个笃实上头，我深深的这个深信啊，我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心静下来，我念的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心念是用清净的心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相应，自然我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应感，我的慈悲喜舍比较容易发展出来。在我的修行当中，我愿意去做一些我的努力，我愿意在我的修行上长期的闻思修啊，精进的去努力下去，保持我心里头的安定。那这个定的部分，那么也同时啊，让我把佛的智慧跟我面对的生活上所种种的挑战，我自然而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所以这么说来，一个安定的笃实的这个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啊。可是我们的佛法啊，在唯识家的眼里，或者是在这个禅家，或者是这个密教的修行上，这一件事情几乎是一样的。佛法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会产生摇摆不定，内心里头会失掉了这一份精进稳定的这个力量。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贪嗔痴慢疑邪见而来的。你一念贪，马上就不稳定。贪的话，这么说叫心贪地给贪。你一贪的时候，就马上 好像那个在罩着鸡的那个笼子，好像就罩在你的头顶，你呀、啊、被这个贪给框住了，框住了，内心里头就是不安，因为你走不出去啊。人一贪的时候，就是表示报复水准远超过他的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当一个人给自己定一个报复水准是自己实际上能达到的地方差距很大的时候，这个拉力压力大不大？很大。心里面安不安？很不安。我认为教育上最大的败笔，我对于这个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非常的啊深入的。要把小孩子教坏很简单，就是给他很高的标准，每天都提取他很高的标准，把他的标准拉得很高，然后却没有帮助他把实力慢慢的把他拉起来，然后只知道说我就是一定逼迫的你，你要达到一个高的标准，否则你很丢脸，否则你丢尽了我们家的面子，你丢尽了我们这个家族的面子。你用这种方式的话，这个小孩子很快啊，大概到了高中大学的话，即使成绩很好，他大概神经质的情形就慢慢增加，忧郁跟焦虑的特质就开始增加。但是如果你只教他我们好好的努力，那肯打拼就好，肯学就好，考几分也要紧，你反而好。师母常跟我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就是很幸福的那种人。我说我这么辛苦，要做这么多事情，那很辛苦。他说我是讲读书这件事情，你实在够幸福。我确实是不需要为升学、为读书而好像有紧张过，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父母亲都不识字啊，他也看不懂我的成绩单呢、啊。而且我大一点，你又想要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我说：“嗨啊，你过过屌啊，别啊，就别来谈归你。”他还问我说：“你这样，你这接下来你要赶快出来帮忙赚钱养家，是不是？”我是你是老大、啊，是这样的。哎，我大学毕业考取高考，我好高兴，打电话跟他讲，电话传过来，我父亲马上在电话啊，他嗨啊，就得。阿哥打归你，我说不是啦，那是高考，就是以后有工作可以做啦，哦，那安尼就好啦。所以我没有那种别这个父母亲给我的这些压力。嗯，我不就考我考起研究所，打电话给他，他也跟我讲，哈，阿杰你阿唔得打归你，他又是烦恼的是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哈不必给你拿钱，我自己会处理的啦。所以你看看，我确实没有那种压力啊，所以我记忆中觉得我的母亲呢，她很生动的一次，因为国民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大概都是跟着母亲走，叫跟屁虫，所以在乡下呢，那妈妈们就在那个啊水沟啊这个。在洗衣服，哦，那个水是很清的，很好的洗衣服。那小孩子就跟，那大人在一起就会问谁家小孩子坐第几名，谁家小孩子怎么样，然后他们都在谈，我也在旁边。然后这个一个邻居妈妈呢就问我母亲，啊，他说：“哎，啊，恁迄个是做几名，拢考几分？”他问我，我就在旁边，我说哇，大海啊，这个问下去，我国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哈、啊、都是很谦卑的呢，总共三四十个孩子，我都是考三十几名的呢，都很谦卑的都在后面。他一问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结果我父亲回答并不是讲说啊别笑啦啊，那个坐后面的几名，他没有，他们讲，伊那人那肯打拼就好，考几分那要紧，做几名那要紧。我永远记得这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没有读书的母亲的智慧。考几分那要紧， 做鬼名了要紧。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打拼就好，我好好的努力。所以到了国民小学，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到六年级我已经名列前茅了。为什么？打拼就好啊。所以我不是因为压力，我觉得我应该努力，我应该。而且那个时候国语也慢慢听得懂了，因为我们乡下人连国语都听不懂，我们好像刚开始好像在国外留学一样，听不懂。你知道那个听不懂有多痛苦吗？念国民小学一年级，完了老师跟我讲，郑思源把这东西帮我搬到教室我的办公室去，那我就把那个美劳的作品呢、挨个东西把它捧着，用一个东西捧着，那跟着他后头走到学校，到这个老师的那个办公室，那他就跟我讲放在这里，然后很好，你很乖，你可以回去了。放好，你可以回去了。我一听好高兴哦，我可以回去了。我听着回家，书包一包去，一背就回家了。听不懂啊。当天晚上被父母亲责备的还不大点，第二天老师也帮我罚一顿，所以怎么听不懂，那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也常常讲给人家听，那个时候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讲说回去了吗？是的，但是我要跟，这是轻松的话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在你的这个夫妻的生活，对子代子女，甚至于对待长辈啊、那么我们用一个比较安定的心，而不是祈求他必须要怎么多好才好的时候，那么彼此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压力就相对会少得很多啊。